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系列课程的第15讲了，我们要讲述英国宗教改革的历史。当我们提到宗教改革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马丁路德或者是约翰加尔文，但是在欧洲另一边的英国也发生了一场深远而复杂的宗教改革。与德国或者说日内瓦的改革不同，英国宗教改革一开始并不是由神学争论直接推动的，而是与王室婚姻、国家政治和王权斗争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英国宗教改革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特点，它既包含政治层面的独立，也逐渐发展出神学层面的更新。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经历了多次剧烈摇摆，有时候偏向改革宗，有时候又重新回到天主教。短短几十年间，英国国民不得不一次次改变自己的宗教立场，许多人因此遭受逼迫，甚至失去生命。但最终，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会传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圣公会。这种传统既保留了一部分天主教礼仪，又接受了宗教改革关于圣经与因信称义的重要思想。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英国宗教改革的历程。英国宗教改革的直接导火索是亨利八世的离婚案。亨利八世是英国都铎王朝的重要国王，他年轻时其实是一位坚定的天主教徒，甚至曾写文章反对路德，因此得到教宗授予信仰捍卫者的称号。那时没有人会想到他后来竟会带领英国脱离罗马教廷。亨利八世娶了西班牙公主凯瑟琳为妻，凯瑟琳原本是亨利哥哥的妻子，哥哥去世后，为了维持英格兰与西班牙的政治联盟，亨利与她结婚。婚后多年，凯瑟琳只生下了一个女儿，也就是后来的玛丽一世，却始终没有生下健康的男性继承人。在当时的欧洲，王室继承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亨利非常担心如果没有男性继承人，英国可能再次陷入王位争夺与内乱。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与凯瑟琳离婚的想法。与此同时，亨利也爱上了年轻的宫廷女子安妮·柏林。安妮并不愿仅仅成为国王的情妇，而希望成为合法的王后，这更加推动了亨利离婚的决心。然而在天主教制度下，婚姻被视为神圣不可分割的圣礼，国王若想离婚必须得到教宗批准。当时的教宗是克莱蒙七世。问题在于，凯瑟琳的侄子正是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教宗在政治上非常依赖查理五世，因此不敢轻易地批准离婚。亨利八世等了多年，却始终得不到结果，最终他逐渐失去耐心。历史的轨迹记载，1533年， 亨利八世宣布自己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并与安妮秘密结婚。随后英国大主教托马斯·克莱曼正式宣布国王婚姻无效，这一决定彻底激怒了罗马教廷。1534年，亨利八世推动国会通过著名的至尊法案，该法案宣布英国国王而不是教宗才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这一法案标志着英国教会正式脱离罗马教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亨利八世此时虽然与教宗决裂，但在神学上并没有完全接受新教思想，他仍然保留许多天主教教义，比如说圣餐官、主教制度和传统礼仪等等。因此英国宗教改革一开始更像是一场政治上的改革，而非彻底的神学改革。不过即便如此，这场决裂仍然改变了英国历史，因为从此以后英国教会不再受罗马控制，而逐渐走向自己的道路。亨利八世后来还关闭了大量修道院，没收教会土地，这不仅增强了王权，也让许多贵族从中获利，因此他们开始支持英国教会的独立。但是呢，亨利八世的个人生活依然充满争议，他一生共有6位妻子，其中有2位被处死，这也让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英国宗教改革的起点带有强烈的个人与政治色彩。但上帝往往会在复杂的人性与历史之中仍然推动他的计划。虽然英国改革的起点并不完美，但后来真正的福音改革也逐渐进入英国。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他年幼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继位。爱德华六世当时只有9岁，因此国家实际上由摄政委员会管理，而摄政委员会中的许多人明显倾向于改革宗神学。因此在爱德华六世时期，英国宗教改革真正开始向神学改革方向发展。这一时期英国教会逐渐摆脱天主教传统，开始接受更多来自德国和瑞士改革家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就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莱曼。克莱曼是一位重要的改革者，他努力推动英国教会回归圣经，并建立统一的敬拜制度。1549年，英国出版了第一版公道书，这本书意义重大，因为它首次以英文而不是拉丁文进行公共礼拜，普通百姓终于能够听懂教会中的祷告与礼仪。这反映出宗教改革的重要精神之一，敬拜不应该只是神职人员的专属活动，而应该让所有信徒都能参与。不过1549年的公道书仍然保留不少天主教色彩，因此一些激进改革者并不满意，于是1552年又出版了修订版。这一版本更加接近改革宗传统，进一步强调因信称义和圣经权威，同时减少天主教仪式色彩。在爱德华六世时期，英国教会逐渐形成明显的新教倾向，然而这种改革并没有持续太久。1553年，年仅15岁的爱德华六世去世了，他的姐姐也就是玛丽一世继位。玛丽从小接受天主教教育，她的母亲就是凯瑟琳，因此在她心中，父亲与母亲的离婚以及英国脱离罗马教廷本身就是一种不公义的事情，于是他决心恢复天主教。玛丽废除了爱德华六世时期的大部分改革，与罗马教廷重新联合并恢复天主教礼仪。与此同时，他开始严厉迫害新教徒，许多改革派牧师和信徒被迫逃往欧洲大陆，一些人则遭受到监禁 与处决，其中最著名的殉道者就是托马斯·克莱麦。克莱麦曾在压力之下签署认罪书，但后来在公开审判中重新坚持自己的信仰。他被带到火星柱前时，据说首先伸出自己曾经签署认罪书的右手，说这只不忠的手应当先受惩罚。随后他在火焰中殉道，除了克莱麦之外，还有许多新教领袖被烧死，因此玛丽一世后来被称为血腥玛丽。基督教史指出，在玛丽统治期间，大约有近300名新教徒被处死。虽然从今天角度看，这是一段黑暗历史，但这些殉道者的见证反而坚定了许多人对宗教改革的信心。后来英国改革家约翰·福克斯写下著名的《殉道史》，记录了这些受迫害者的故事。这本书后来深深影响了英国的新教信仰。玛丽原本希望彻底恢复天主教，但她的高压政策反而使许多人更加反感罗马教廷。1558年玛丽去世，英国再次站在宗教选择的十字路口。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继位，伊丽莎白是安妮的女儿，也是亨利八世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孩子。她从小就生活在复杂的政治与宗教斗争之中，因此她比很多人更加务实。她继位时，英国已经严重分裂，一部分人坚持天主教传统，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继续推进宗教改革。如果处理不当，国家很可能再次陷入内乱。因此伊丽莎白采取了一条中间路线，她恢复英国教会独立，重新拒绝教宗权威，但同时也避免过度激进的改革。她重新颁布至尊法案，确认君主对英国教会的领导权，同时他也重新修订公道书，试图在天主教传统与改革宗思想之间取得平衡。比如说在圣餐问题上，公道书故意采用较为模糊的表达，以便不同立场的人都能够接受。伊丽莎白还要求神职人员宣誓效忠王室，但对于许多神学细节他保持一定宽容态度。基督教史指出，这种政策后来被称为伊丽莎白和解，它建立了一种独特的英国教会传统。这种传统既不同于罗马天主教，也不同于欧洲大陆的改革宗。后来人们把这种传统称为安妮甘宗，也就是圣公会。安妮甘宗保留了主教制度、礼仪传统和较丰富的崇拜形式，但同时也接受宗教改革关于圣经权威与因信称义的重要教导，因此它常被称为一种中间道路。不过伊丽莎白的和解并没有真正解决所有问题，许多更激进的新教徒认为英国教会改革还不够彻底，他们希望进一步清除所有天主教传统，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清教徒。因此英国教会虽然在伊丽莎白时期获得稳定，却也为后来的宗教冲突埋下伏笔。总体而言，英国宗教改革与欧洲大陆的改革有很大不同。德国和瑞士的改革主要由神学推动，而英国改革则更多从政治开始，再逐渐发展出神学更新。但无论如何，宗教改革都带来了一个重要结果，圣经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生活，信徒开始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敬拜上帝，也更加重视个人信仰与圣经真理。而英国宗教改革后来不仅影响英国本身，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随着英国殖民扩张，圣公会传统传播到北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今天 全球仍然有数千万圣公会信徒。因此，英国宗教改革不仅是一段国家历史，更成为世界基督教历史中的重要篇章。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就是把视线回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就是英国。英国呢，在宗教历史上，或者说基督教历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亨利八世他发动的宗教改革，或者说他要脱离教皇对他的辖制吧。我们会看到他要改革的动机是什么？
原来他这个改革是从他的离婚的这件事情开始的。
对啊，
这是让我们觉得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虽然是匪夷所思，但是呢，这个也确实在当时发生的事情，因为教皇不同意。
嗯，
他要怎么办呢？他要脱离教皇，所以他就要改革。那我们会看到他的改革与当初路德的改革有什么样的不同。
对，这个亨利八世他的改革的核心是个人和政治的需求，不是神学的革新。但是路德的改革呢，是始于因信称义这些神学真理的一个追求。所以路德改革跟他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就是路德他的改革是在于回归圣经，反对教会的腐败跟教宗的权威，所以他是神学驱动的信仰革新。而亨利八世的改革呢，他是政治权力的改革，就是说白了他是为了他的这个政治地位，单纯就是为了脱离教廷，让王权来去掌控教会。所以在神学上呢，亨利八世你会看到他的改革呢仍然是保留着天主教教义的礼仪，他并没有彻底的在信仰观念上的一些更新。
嗯，就是他有非常清晰的诉求。
对，
这些诉求呢只是迫使他要脱离这样一种教会对他的一种束缚，但是教义上他并没有做出非常重要的更新和改革。
是，
那思雨呢，你会觉得他的改革与路德的改革有什么不同？他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刚刚已经说了一些。
对，刚才唐曼姐她已经分享了很多了。
嗯，
所以我补充的也没有多少，只是就是看到从他婚姻的这个变化再到这个脱离罗马教廷的这个改革，确实让我们看到，其实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改革嘛。
嗯，
也会让人看到就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自己个人的原因，
解决他的离婚问题。
对，
教会不同意，对吧？那怎么办呢？我脱离。
对，这是我想说的。
嗯，
但是他的改革呢只是政治上的一个改革，其实在神学上他是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个新教的，所以他跟路德的改革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哎，这件事情让我想起前不久我在教会当中的一次思考，就是我们教会也有章程，就是教会的治理章程。
嗯，
因为你只有在章程里面去操作，让教会的会众才能觉得我们是在合理的做很多的决定嘛。
嗯，
后来呢我就发现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如果我想做一件事情，但是教会的章程是不允许这件事情做的，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改章程。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不能做。
啊，
因为教会的章程不允许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不去做这件事了。
嗯，
教会的章程不允许嘛。
是，
但是后来呢我发现，哎，有一个人的思路不一样，他想做一件事情但是章程不允许呢，他就有一个思路，是我怎样让我这件事情调整到一定程度刚好符合章程。
嗯，
然后他就去推行了。
嗯，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路。
对，
那亨利八世他显然是 想离婚想再婚不允许怎么办改嘛、
嗯、
然后就完成了他的夙愿。
对，再加上他又是个皇帝是吧、
啊、对啊，所以他有这样的权柄，然后去推行这样的改革。
是，
好，那他的改革呢很快他也离世了，有新的皇帝起来，到最后就爆发了血腥玛丽的一个案件，就是血腥玛丽他迫害改革。但是他的迫害对英国宗教改革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嗯、我们会觉得他的迫害能够阻止英国的改革向前发展吗？
对，这个血腥玛丽他有这样的一个名称，确实是历史当中是发生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嗯、
就是他对基督徒的迫害嘛、
嗯、
其实他就是想从新教再恢复到天主教这个过程，但是很多信徒他们是不愿意的，包括那些改革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这个叫托马斯·克兰麦，他是一个重要的改革者嘛，最后他也因为血腥玛丽的迫害他被这个火刑了，而且呢当中有300名的新教徒都被处死。
嗯、所以才叫血腥玛丽嘛。
对对，这个影响很大，但是呢这个迫害呢并没有因为这样停止了。
嗯，
然后呢有很多人就是很反感了，很反感他这种的改革
迫害。
对，
嗯，就是血腥玛丽他们是反感改革，但是改革者呢他们也肯定也是非常的受血腥玛丽的迫害，那双方的张力就一直存在。
对， 对，
但这种迫害其实并没有阻碍到改革向前推进。
他可能暂时在短期内他是阻碍了这个改革的进程，因为他导致了大量的新教徒的殉道和流亡。
对，
可是
逃亡。对
对，可是另一方面呢他的残酷迫害和殉道者的见证呢反而让民众更加的反感天主教，就坚定了民众对新教的认同，因此也为这个后续的改革恢复奠定了基础。所以你看今天新教的思想能够更深的传播，我们也不得不说跟这个这样的说可能不太好啊，但是这确实血腥玛丽他的这种、
嗯、
你说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负面影响，但他产生的这个结果呢或者说让我们今天更加的坚信说，其实无论怎样的迫害都是没有办法去阻止信仰的传播和这个真信仰真真理的一个进程。所以这是没有办法迫害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也会看到，如果是放眼这个历史来看的话，其实历史一再证明了基督信仰是不可能通过迫害来被迫停止的。
是，所以又讲到我们曾经不断提起的一句话，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
种子。
对，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虽然有那么多的人殉道，但是他们所流出的血依然在滋养着教会的发展。那血腥玛丽之后就出现了伊丽莎白的和解政策，这里的和解呢要打个引号，仿佛是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吧，希望能够双方有一个互相宽容的这样一个路径，让我们彼此能够共存。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和解政策有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这种中间路线是否可行呢？
对，伊丽莎白她的和解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也看到说可能今天这个时代乱纷纷的，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和解路线。那所以在今天探讨伊丽莎白她的和解对今天这个时代来说可能非常的重要。那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说她是在当时的一个宗教分裂的背景下，为了维持国家的稳定避免内战，他进行了这样子一个就是通过兼容天主教的礼仪跟新教核心的教义，让不同立场者得以共存这样子一个和解的途径。他确实在当时为英国教会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他也确立了独立的英国国教，就是今天的圣公会，并且他也保留了这个改革核心信仰，兼顾传统礼仪与新教教义，实践宗教和平。这确实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和解政策吧。但是你再去看另外一面，就是他的这种和解是让教义立场进行了妥协，比如说很多的神学立场 被模糊，没有彻底的去解决这个信仰的分歧。就是礼仪上你说这个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也说吗，我们有很多派别，教会跟教会之间、嗯、我们可以在这个礼仪上形式上我们有不同，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的教义立场是不能够模糊的，我们信仰根基是不可以就是模棱两可的那种说法的。那这样子的改革它其实会导致信仰会偏离，因为它的这样子一个和解，其实它更加催生了后面想进行彻底改革的清教徒群体，所以它也为这个后续的宗教冲突也埋下了隐患。
嗯，是。思雨呢，你会觉得他的这个政策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嗯，其实就是说到底还是改革的不够彻底，就是对于清教徒来说、嗯、英国教会他们是改革的不够彻底的。
嗯，
对，
但是在短期内他的这种中间路线仿佛也确实带来一定的成效。
嗯，
就是短期内，
对，这是短期的，但是对于长期来说呢，刚才唐门姐也说了，就是在神学上有些内容他们是比较模糊的，就是信仰会容易偏离，时间长就会这样子。
嗯，
对。不过呢，我从这一刻呢又了解到原来圣公会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嗯、
宗派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对对对、嗯、其实对我们了解英国的教会历史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我们心中有个炙热盼望，直到主耶稣再来那日，深深刻印在我心，十字架的主慈爱使我确信爱主的教会，全然为主的教会献上我心，不怕牺牲抛弃贫穷与苦难，甚至死亡都不能拦阻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是这地的希望，让教会成为教会，敬拜恢复敬拜，恳求主使用我们，但愿复兴的日子能在今日降临，恳求主使用我们。
那今天我们其实看了亨利八世他的改革源于他离婚的诉求，当然也看到血腥玛丽的迫害，后来我们又看到了伊丽莎白的和解政策，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和认识英国他在基督教会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帮助我们了解现在的英国教会他走过什么样的道路，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思考当前的教会如何去面临各样的意见不同的事情。好，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教会是这地的希望。